等一下，先请松山教会云地会见面，会所见证，然后再请北区区负责与区民传道正道，然后带领我们祈求您恩上。
啊，很感谢主，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怎么从这个主耶稣得到这个救恩，然后呢，还主耶稣也预备拣选了我们全家。那下就奉主耶稣圣名做见证。我来自宜兰县的罗东，在罗东它虽然是宜兰县的一个商业行政，可是在六十多年前，那是一个
移动它
相对还是在乡村，比较乡村地方。那我记得我因为在乡下，我们那个年代其实蛮多人家境都不是很好，那也因此呢，我从小的敏感特性就是比较会体贴父母的心，那我从小就会跟着父母拜拜。因为宜兰县应该在整个台湾省来讲算是比较会拜拜的一个地方。那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呢，在一直到我长大，我一直回头在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虽然我自己很寄托在这个传统的这个信仰当中，可是呢，心里一直都没有一种我想要的那种安稳的状态。那更看到家人，就是妈妈、爸爸都非常的努力在工作，非常的努力在经营这个家庭。虽然他们后来生意也成功了，可是呢，我就感
对，
觉
就是
说，
所以
为什么这
这
个
边
家
他会有
好
差，
像就缺少了一种
就
满
是
足的喜乐？那我小时候的身体就不是很好，在国中的时候就时常会晕倒，就是有贫血的状态。那在国中时期呢，我还记得我每天要经过的一个地方，那很多同学都说那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会发出奇异的声音。它是一座教堂。其实当时我对于这个传统信仰之外没有任何的概念，所以我也不知道那是教堂，只知道说那边有很多人在那边聚会。那可是那是别人的事情，关我何干？那再回想起来，很妙的是，我高中时候呢，有一位同学跟我走得蛮近。那当时呢，到礼拜六，大家都要还要在上课嘛。半天下课的时候呢，他都会骑着，他吃饱饭就会骑着脚踏车，到我当时在帮妈妈照顾的爱国奖券的摊子，他会陪我聊天。可是大概到1点半的时候，他就会说："哎，我要去教会。"那我也很好奇说，很奇怪，为什么当时都没有那个好奇心去问他说，你到底是去哪里？为什么老是那么准时就离开？那因为这个种种我成长过程的关系，所以我很早就出了社会工作。可是当时因为我是一个很爱读书的人，可是呢，当时一进职场，看到那个跟学校完全不一样，跟学生完全不一样的那个社会环境，自己就觉得非常的难以适应，所以我记得我当时刚刚上班工作的时候，每一天回家的路上都是在哭泣的。那可是呢，因为这个样子，可能是心中有一股不满吧，就常常觉得有什么东西把我锁住这样子，那我自己的脾气也会变成很不好。那因为有这种嫉恶如仇的这个性格，所以就养成了得理不饶人，很多事情我会做得太癫痫，那自己就把自己本来身体就不好，所以身心就疲惫不堪。那结婚之后呢，生活当中呢，更有更多需要去适应的地方。教养子女呢，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那我就常常跟先生吵架，因为先生也是一个急性子。那随着两个孩子渐渐长大，那我们的家境也越来越好，可是就感觉我们家的气氛没有很好。那我刚讲我贫血的那个状态，一直持续到大概40多岁的时候，那时候的血红素就掉到6以下，是长期的。 那因为当时呢时常要出差，所以要坐飞机，那医生就会讲说你这个情况非常的危险，哪一天要怎么样子都不晓得。那后来终于就查出了病因，那医生建议我必须把子宫拿掉，那一年是45岁。那印象很深刻，就是在子宫切除手术的在加护病房醒来的时候呢，我的眼前呢就出现像演电影那样很快速的一幕，它是一道很温馨的光明大道就展现在我的眼前。那当时我就觉得很轻松，看到那个光明大道，我突然觉得我的肩膀上的重担，心里的石头都整个的掉下来了。那我就很开心的想要往前走，可是呢一个念头出现，我的两个孩子还有怎么办，
地下
可是转念一想不行，那太吸引我了，我就想要往前走。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就醒来，我把这个事情跟我先生讲，我先当然就是笑笑不语，那我当时可否，可是呢这一幕非常的清晰的印在我的脑海里。那一年呢，其实在开刀之后呢，我有跟孩子的钢琴老师去到其他的教会。那因为当时我现在是在眼科的诊所做特助，所以他对眼睛的构造是有深度的了解。他就对于主耶稣在医治瞎眼的这一个神迹呢，他非常的不以为然。那他的坚持之下，我们就没有再去那个教会。那就隔年的年初的时候，我有机会呢跟一个就是在彼岸的那个主管，新上任的主管有了一个对话的窗口。那因为他刚新上任，所以我就把公司的一些概况就做了一个长篇的报告给他。没想到他的回应只有几个字，就是标题得救再归回安息，得你在你平静安。那当时我不知道这是出自圣经的，我看到那几个字的时候，我心里是就是头好像有人拿棍子敲了我一下，这样非常的震撼。那当时我不知道那是出自圣经，我还笑着给他说您好有学问哦。那后来呢在隔几大概两个月吧，我就有机会就要出差去跟他接触。然后呢在出差的这个期间呢，晚上我们泡茶聊天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跟我聊天讲话，结果那个内容就是天文地理，我当时也不知道呢是出自创世纪，我只知道他是基督徒，也不知道他是真耶稣教会的弟兄。那我要离开的时候，他就送了我一本那个真道题要问答。那这一本呢，他是买的是简体字。那我上了飞机之后呢，我就开始翻阅。其实我的动机是我要学简体字，因为未来的工作是跟彼岸很有关系。那没想到我在飞机上看到圣灵的这一章节的时候，我就非常的震撼。因为去了外交会也有几个月，可是我从来没有听到人家谈圣灵，也没有讲到会受圣灵这件事情，所以我非常的震惊。那回到家之后，我就开始自己上网去找这个圣灵的篇章。那很感谢主哈，其实主耶稣应该老早就在预备，就像圣经上面所说的，我们从起初他就拣选。好，那个时候他种子就一直在开始萌芽。那我看了这个圣灵的篇章之后，我开始就跟他讲说我要来祷告。那他透过视讯就教我祷告，还有他就提议我去教会。我心里想，我自己一个人干嘛没事跑去教会，就像我现在讲的，我来信主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不像很多人又是有一些特殊的状况，我看起来是没有的。所以呢我也不觉得我需要去教会。那他也不坚持，他就给我的当时那个叔侄四娘，就是现在的叔长老娘，他家的电话。那就这样子在隔大概两个礼拜的时候，一两个礼拜，总之有一天我下班的时候呢，我就觉得 工作当天工作就让非常的烦躁，那心里就有很大的不舒服。那有一个意念就一直催逼着我说，哎，要去教会看看看。哦，我要补充一点，就是我从出差回来之后，没几天我去我们家附近的大卖场买东西的时候呢，在那个推车上面就捡到一张传单，那一张传单是松山教会的这个春季灵恩布道会的传单，然后我看的日期上面是已经刚过了几天了，那我就默默把那个地址记下来，那刚好很巧就是跟我在台北办公室的地址不远，离我们家也不是很远，好，那我就把它默默记下来。所以在隔差不多一个礼拜，我下班有那个意念在催逼我的时候呢，我就赶快回家把饭菜弄好了，然后我就赶快起，我先打电话给署长，然后他接了电话，他就是轻描淡写的说，哎，很欢迎你到教会来啊，就这样子。那我当时那个忐忑不安的心情就放下来了，因为好像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让我恐惧，那我就骑了脚踏车就过去了。那因为是布道会之后，所以呢不是很多人在聚会，那刚好当时的福音组组长就把我带到他的旁边，那开始祷告的时候呢，我就意识到说，哦，原来这个声音就是我当时学生时候听到人家说的那个怪力的声音。那因为有过这样的一个念头，所以我就不觉得说灵言让我是觉得会害怕的，我就开始很专注在这个念祷告词上面。那在聚会完之后的祷告之后呢，那个许国玉他就告诉我说，哎，你好像有圣灵的感动。我当下才觉得说，哦，原来不是空调的关系，我身体的震动是因为圣灵。那因为已经看过圣灵的篇章，所以呢我自己就觉得很开心，就觉得哎，圣灵好像主耶稣要让我去认识他。那就开始回家之后呢，其实当时对道理完全不知道，可是我刚刚有讲说我那一天下班是因为工作上面的关系，然后让我非常的不舒服。那刚好在那个讲台上面的道理就让我觉得非常受用，那就是马太福音的11章29到30节说的，凡劳苦难重担的人可以到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个经节当下给我的感受，不是只有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他这里来，其实他后面更重要的讲着柔和谦卑，那我们当负主耶稣的轭，学他的样式。其实这句话才更震撼，原来我所缺乏的主耶稣都知道，他也知道我心里缺乏那个平静安稳安息。然后开始我就晚上的聚会不会大，那因为礼拜六还是在家里，所以当时也不知道说安息这个重要，并没有，虽然是国语有邀请我，可是我并不是那么在。可是就这样子，主耶稣的道理在透过台上讲到人眼，让我开始去反省自己，原来自己那么自负，自己觉得是那么正义公义的情况，其实根本不是那一回事。我对于不只是做人的道理，对于主耶稣所要给我们普世的这一些观念呢，其实我是差太远。当下我才觉得自己非常的感受到那种自己的渺小，然后才觉得说，哦，原来存在我内心的那些不安其实是很大的，因为自己的自卑所产生的一个自负狭隘。那我刚有讲到说我跟我先生的那个关系不是很好，所以当时我们其实是时常吵架的。可是呢当我领受这些道理之后呢， 开始我会觉得我自己比较有多的笑。那其实我先生是很会回应人家话的人，所以我常常都是被他的回应的话是气得受不了，那常常也会就是很针锋相对的回去。可是在领受了道之后呢，我开始这种现象改变了。那有一次呢，他又在笑我说，哈，看你怎么那么开心的在那边看道理，你到底是在干嘛？我就只有笑笑跟他讲说，要不要跟我去天国，就这样子跟他邀约。可是他还是没有接受我的邀约。但是我心里在想，我们家的气氛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渐渐的在改变了。圣经上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他说他从起初拣选了我们，叫我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原来呢，隐藏在我内心的不安，就是为了要我寻找真神。在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他是要照我们出黑暗，进入他的光明国度。那我就在当年的2005年的秋季呢，受了洗。那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在慕道的期间呢，我那个暑假，我正要升高二的那个女儿，她突然就跟她爸爸说她要出。那可是当时那个年代要出国，对我来讲，对我们家来讲，不管是经济还有我心理的建设上面，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那可是爸爸已经答应，那我记得我就很安静的祷告了两天，然后我就开始接受这个事实。那后来呢，其实很感谢主哈，女儿在国外，她自身一个人，17岁的女孩子，自身一个人去到加拿大，在温哥华对面的一个很孤僻的一个小岛。其实她的很多，而且应该说，因为他没有在读语言学校，直接就进入那个高中部，所以其实他碰到蛮多的困境。那很感谢主，在那个期间，因为我领受了道理，那我的性格也稍加在改变，就是在改变当中。那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对他当时的帮助是相当大的。那他碰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处境的，可是呢，很奇妙的，关关难过关关过，我们就是靠着透过祷告，透过圣经的道理来互相跟他勉励。那印象很深刻的一次是，有一天半夜他正在搬家的时候呢，在他的卵巢里头有一颗不小的肌瘤，那破裂了。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因为都不知道他有肌瘤在里面啊，所以他那天搬家的时候居然是破裂的，很紧急就被送去那个开刀。那我是在隔天他手术醒来之后才通知我的。很感谢主，其实那是一个很细节的过程，我就不赘述。那因为当时他的学生保险是刚好截止取消了，可是后来很奇妙的，那个出了5天4夜，然后那个一个庞大的手术居然免了所有的手术，那这些医疗的费用，而且最重要，他的生命经历。然后我先生呢，他从小就很叛逆，他其实是一个很极端的一种无神论者。好，所以当时我要他同意我受洗的时候，他其实很生气，他就说你嫁给我就要靠我，你要靠什么那个什么看不见的主耶稣。那我记得那个夜晚，我又是很平静的回答他说，哎，你别傻了，这一次呢不是你能给得起的，这个平安不是人可以给得起的，这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那也很奇妙，他听了这些话，他居然安静了，这是对他来讲是不可思议的。那在受洗之前的几天晚上呢，我正在看圣经的时候呢，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因为他那一天加班比较晚回家，他回来之后看到我又很看着圣经，然后很投入又很开心的样子，他就来气了，然后就突然 对着我说，不准我再看圣经，不准我再去追求道理这样子。那我当时心里想说，诶，你不是帮我签了同意书吗？怎么礼拜六要受洗了，怎么你会这个样子？我心里吓了一跳。结果我低头一看，我的圣经刚好就停留在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的7:13-13，上面说，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当下我真的直觉先生也会因着我来信，我就很安静的回答说，你不要再骂了，我看你也要来信说的。就没想到他那个暴怒之下居然又安静的就低头离开了。那很感谢主哈，其实他是脾气比较不好的个性，其实他内心是非常的单纯的上，所以主耶稣也了解了。就在他陪我在参加那个见礼之后的隔天的洗脚礼的时候呢，他就在祷告中跟着主耶稣问，提出他的疑问，为什么我太太信你信的这个样子，如果真有你的话就让我们知道。结果我后来才知道，坐他隔壁的弟兄就说，诶，你先生好像走了圣灵。那就在我洗澡里的祷告的时候，他真的传道宣布他得了圣灵。他得了圣灵之后呢，真的是很激烈的，因为他痛哭流涕，然后那个整个鼻涕眼泪这样子止不住的。那他回家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跑去中和跟我公公报告说，真的有神，真的有神。那因为他从小就是一个很叛逆的小孩子，我听书讲他小学6年级就会离家出走，所以其实我当时并不知道，那可见他的个性是如何。那当他说真的有神，真的有神的时候，我公公就觉得说，哦，你终于知道有神。他们当然讲的是不同的神，可是因为我娘家父母是那么传统的信仰，我公公他们是客家人，那是更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且我先生是长子，可是因为这个样子，他们就认定说，哎，我这一个主耶稣是很不一样的。那我的担心就这样放下，就是两边的家长就让不会因为这一个信仰的阻挠，就没有这样的信仰的阻挠。那我现在在受圣礼的之后呢，其实他很难得参加这个安息日的聚会，因为他礼拜六就是他上班最忙的时候。那后来我就跟他讲说，你就跟主耶稣祷告看看。结果很感谢主，就是在礼拜六的下午，他有就是那个聚会的时间，他就跑出来聚会啊、哦，这主耶稣的成就。那我们两个的受洗，其实真的在人看为不能，在神却凡事都能。很多出信悟道的人，常常会因为家里的一个牵绊的一个缘故，好、哦，非常非常的担心。那我一路走来，其实那个担心害怕是存在，可是我没有到那种觉得说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我受了圣灵之后，我知道那个平安是出乎人之料、意料之外，所以我没有担心那么多，就是说，诶，我未来的这个信仰之路到底要怎么走，两方的家庭是这个样子的事。所以我常会把这个分享给大家，其实在神真的是凡事都能，人看为不能的，我们如果愿意交托的话，其实主耶稣自会安排。在女儿毕业之后呢，她到了新加坡去工作。那个时候已经她出国大概有8-9年的时间了。那开始他就去想到说，妈妈时常在跟他讲这一位神。那我们当时对他刚认识的那个韩国籍的先生，那个时候男朋友，要求的条件就是要让我 那我女儿去寻求她的信仰，让她到教会去慕道。可是当时真的是没有想到说小 baby 的就是未来小孩子的问题。那我女儿在结婚就是生长子老大的时候，那一年是2015年的3月7号。当时台北教会的布道会是在3月。所以他在坐月子期间其实那时候他已经想说他要休息。可是就刚好那个时间他正在坐月子，所以是不太可能。那在坐月子中心呢，有一天晚上他突然就高烧退，那我就很紧急把他送到医院去做急诊。那医生也检查了很多，然后到把所有的问题都排开，就打了抗生素，认为说抗生素先把高温降下来，这样子就再观察看看，所以他也查不出原因。那因为在半夜，所以在1点多就说好，那我们打完一针抗生素，我们就回家去，回月子中心。那回到月子中心，他开始睡，就睡到大概快3点的时候，他突然开始严重的失温，整个身体都开始冷起来，就是手脚都冰冷。那因为我曾经碰过就是有手脚冰冷的那种遗留的状态，所以当时我其实非常害怕。那我女儿我就赶快起来。那记得那时候陈顺德大哥他们夫妻呢，在我们离开医院的时候有跟我讲说，你无论如何半夜里都可以打电话给我。所以我那时候就紧急打电话给他，然后再打给我先生说起来起来赶快起来祷告。那我就跪在我女儿的床边就开始祷告。那我女儿当时因为她虽然在慕道，可是她还没有受圣灵，她要喊哈利路亚依然就是没有办法喊出来。那包括她的床都已经颤抖到那个床撞墙壁就叩叩叩的那个声音。然后我当时的心里非常害怕，只有出现一个念头，我的祷告词里只出现了一个念头，主耶稣不能带他走，这个时候不能带他走，他还没有受洗，他还没有受圣灵，绝对不能带他走。就这样祷告快一个钟头，那突然我女儿就很大力，我看她使出全力喊了两声，主耶稣救我，主耶稣救。很奇妙，我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我转头一看，他的颤抖真的就突然之间停止，然后那个他的身体就开始回温，然后他就开始安然入睡。那第二天那个检传道，当时检传道他就到月子中心来探访，然后跟我女儿聊了之后呢，他就跟我女儿讲一句话，你想要受洗的心智，还有你想要 baby 跟你受洗的心智，主耶稣一定都知道，我们要学习忍耐等候他的时间。那我们就安静的祷告。没想到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我女儿领受了，然后这样开始就恢复了正常。那后来我们在回诊医生，就是他的妇产科医生有提到说，他怀疑他是产后症，还有就是那个产后的忧郁产生。可是主耶稣竟然在他的两句话之后就很迅速的让他体验到生命主宰的是主。那几个月之后呢，我女儿就带着 baby 回到新家，然后后来他就跟先生一起又回到首尔。那一段时间他要为了要在秋季10月份回到台湾再来回来受洗的，他必须背着那个 baby 从韩国飞到新加坡，然后再回来台湾，因为他先生当时还在新加坡工作。当时的情况是一环的扣一环，可能都影响行程。我记得当时是婴儿回到首尔之后就感染了病毒住院，那后来首尔又碰到了 MERS， 所以整个航班都很多都取消了。还有就是南北韩的局势很紧张，但是那时候女儿已经心思意念已经不动摇的，她还很安静的安慰那时候又回去书中上班的说，我们只要祷告就好，其他都不要想。原来比我更容易紧张的她也开始领受了平静安慰的力量。 所以女儿就在21年的春天之后呢，生了长子，那是在台北教会的秋季灵恩会受洗的。那在2017年、2018年的秋季，他又分别生下了两个。在2018年初呢，他知道他自己意外又得到第三个女儿的时候，其实他很彷徨无助。那他呢，他就安排那一年的双山春季灵恩布道会的时候回来这一边。那一天呢，他在松山的时候呢，很奇妙的过程呢，他也受了证。然后其实他是在受了证圣灵之后才跟我讲说他怀了老三。然后他接着很喜乐的告诉我说，我不再担心害怕未来。那我在2016年就从苏州那边退休下来，我就开始就没有在工作。那可是回来之后也没有休息啦，因为女儿连续的4年当中生了三个孩子，我不得不就是要台湾喊这样飞来飞去。当时才想说，跟我女性要求要baby 也跟着熟悉。那韩国其实基督徒蛮多的，可是不信他们家也是传统信仰。那我的女性也是长子，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口，我女儿也不知道怎么开口。不过感谢主耶稣，他让我女性愿意带着孩子们到江南教会去领道。那就在生完老三满月之后呢，他们带着 baby 去到所有的江南教会，刚好那时候是寻道传道，他是会讲中文的，可是他是跟我女婿就用韩语在传福音，主要他是帮 baby 祝福，然后他也讲了一些为什么我们会来信这个真耶稣教会，这个主耶稣的这个道理，他就把这个福音传给他。结果那天很奇妙的，就在回家的路上，我女婿突然自己开口跟我女儿讲说，哎，你可以考虑在让灵恩会的时候让三个孩子得知，让孩子受洗。那我女儿就反问说，三个吗？因为我们那个长孙是在他们家来讲是长孙嘛，就是一个我女婿是单传的一个儿子，然后呢我这个外孙呢也是。那我就觉得说，在我们人真的是会有时候会信心就是没有到那么强，就想说不可能嘛，就没想到他既然自己这样子说。那我女儿当然就反问说，是三个都是吗？他就说是。那感谢主，我女儿就从那一天，她在我女儿下去买便当的时候，她就跟我讲说，哎，我回家要在墙壁上写着喜乐两个字大大的，从此以后我不要再为生活当中的任何事情在那边烦恼烦忧太这样子。就很感谢主，就在那一年2019年的春季，他们就回到，他们就因为跟那个韩国的传道我跟他沟通过之后，他还是就是说让我们回来这边受洗这样子。感谢主。当然我们家还有未得之地，那从我2005年初墓道，然后秋季受洗，隔年我先生受洗，然后再隔2015年我的那个外孙出世，然后我女儿受洗，然后再隔4年就2019。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可思议，主耶稣的预备跟主耶稣的恩典，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满满的。这些过程我可能以后再另做整理。那我们人生在世呢，其实有很多很多必须要去经历的。那我觉得体认到主耶稣的这个平安不是一朝一夕你能够那么确定的，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一些普世的价值观。 那也很多世上的小学在影响着我。那我自己呢，所隐藏的那些罪行，就譬如说我大家都会有的天性，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刚工作当中，在我们情绪在送献的当中，一不留神，我们就会忽略到主耶稣的这些教训，然后我们就常常会看到人的作为多于神作为，都是常为内心的一个飘荡。感谢主耶稣，在这个一路走来近20年，我也曾经祷告发力，我也曾经听到发威，但是心中那一股神似的平安安稳，还有那个执着，其实他就是会不时像借有种种的机会，譬如说这2年来非常忙碌，他既然借有一个见证，可以让重新再去仔细的去回顾这些恩典典礼。感谢主耶稣，一切都在他的慈神爱手当中，他会借由教会的各个的支持，大家彼此互相的带到、这也是我曾经在最乏力的时候跟主耶稣默默的讲，那时候真的是连祷告都没办法，我只有心中默默跟他说，主耶稣不论如何一定要把我抓住，以免我连你的意境都滑落。感谢主，在我经历初中那一段最困苦的时候，那个时候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就所有的事情都积杂在同一年当中，可是我也知道在那一个时候主耶稣在我的信仰身边，在我的整个生命做了一番脚土的工作，那我对于主耶稣的这个恩典，主耶稣的救赎，主耶稣要我时常去回顾他的这个话的这些救赎工程当中，我不敢，我随时会提醒自己，提醒家人，我们一定要保守在主耶稣之托，感谢主耶稣一直保守自己，我们还有未得之地，可是我们不再失落信心，我们就是不住的祷告，大家彼此在这个肢体当中来领受主的更多的慈爱跟恩典。哈利路亚！我的见证到此，愿颂赞要都归天上的真神，愿恩惠平安跟我一样都赐给在座的每一位。哈利路亚！阿门。
各位慕道朋友，谢谢主内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水柱社来正道。那从刚才我们林姐妹的一个见证当中，她身上可以感受到神的一个恩典。尤其从她个人妻女、她先生，一直到童女，直到她的这个外孙，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一个没有信仰的，会觉得说为什么那么累？为什么？因为有神，所以再怎么样，他愿意用各样的一个方式，再怎么困难，他都要来坚持。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三节，第三节。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那这一节有讲到这个彼得呢，他的一个心路历程，他跟从耶稣，然后也面对很多的一个逼迫困难，但是呢，他能够坚持，为什么？因为他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林姐妹也是从他悟道的一个过程当中，也因着神的话，就是我们这次这个主题，因为神的话进入他的心，那就是一个开始。从这样的一个开始，慢慢的接触，也是这个教会， 已经省了一个美好的。所以虽然当中碰到很多的困难，但是神都一一帮他们解决。今天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有时候我们会走投无路，不知道怎么处理，但是神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只要借着祷告祈求很感谢，将我们所要的跟神求，神就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今天我们一个信仰的一个转折点就是这样，本来是在一个痛苦的或者一种种低落的那种情绪当中，因为我们所遇到的一个困境，但是神呢，当我们认识神之后，是会成为我们的依靠。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约翰福音三十三节，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耶稣要离开门徒的、交代了一句话，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主里有平安。我们没办法说我信主之后呢，就像王子跟公子结婚之后，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一样也会遇到很多的这个困境哦。但是因为我们有神，这神成为我们面的平安，所以，只要我们愿意来跟从神，神就会将他的平安跟喜乐赏赐给我们。那我们这次这个题位是记载在以赛亚书三十章，看一下以赛亚书三十章。三十章十五节，十五节，主耶和华你们神你们得救在乎归平安喜，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尽志不可。十六节，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就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飞快。十七节，一人吃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吃喝，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杆上的大旗。这里是讲到呢，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不认真来跟从神，他们要去敬拜这个偶像，想要从偶像得到一些帮助。但是神跟他们说，你们虽然用很多的时间精力去寻找外面的帮助，甚至当时的侵略者，这个在以赛亚那个时代，北边有亚兰谷跟以色列联合起来，他来攻打这个犹大。当时这个王呢，他很害怕，所以他去寻求这个亚述国的帮助。但是呢，这个帮助是无力，因为呢，他们找错对象。如果找错对象，再怎么努力，其实这个帮助都是有限。所以神跟他们说呢，重点在哪里？哎呀，归回安息。这个安息就是耶和华真神。你们要回到耶和华真神这边，这样你们才有办法到基根嘛。有时候人在患难当中会去寻求方面的帮助，会去寻找一些关系，甚至会寻找这些偶像，我希望得到很多的帮助，但是到头来却是徒劳，因为他们越去寻找这个问题更多，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问题都是没办法真正的给他真的来解决这个实际的一个问题。所以这里提到说最好的方式是就是回归安息， 就是回到神的面前，神他要帮助他们得到平安跟喜乐。虽然这个平安呢好像很平淡，但是呢它却是有巨变。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第七章，看第八章，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六节，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五节，耶和华又晓谕我说，第六节，这百姓既厌弃基罗亚挽留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第七节，因此主必使大而安等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漳过两岸。第八节，必冲入犹大，长翼患难，直到景象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这里神呢用这个河水来做一个希罗亚呢，这个水呢非常的缓慢，所以看起来像不怎么样。那这里有讲到这个大河安腾的水，就是当时的这个两河流域，底格里斯跟幼发拉。
太快，罗森都没有听到。
那个
刚刚有调过，罗森还是没有话。
这个水量非常的大。那他们
等下同意再问一下那个
寻找的时机，
看有像调
可以得到很多的一个
声音度
改变。但是
看这
神呢，他虽然在平淡当中呢，但是他的恩典，他的这个主恩的一个滋味是不断的在滋养，而不是那种很猛烈的一种状态。那有时候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但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呢，点点滴滴办得加入在身上。所以我们刚才从上面有提到神内的一个见证，
有来调过
受到
还是没有
神那种恩典
的情感。对，
那这个恩典跟情感神有没有相关，是我们个人神要能够去追求去认识。在约伯记呢二十二章二十一节，那边就有讲到，认识神就有平安。这个福气呢，就来必临到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针对这个神，那神就会将这个平安的福气赐给我们。也求神来带领我们悟道朋友，有机会跟我们一起来认识天上这个真实。他要将这个平安的情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当中更靠到真实。
嗯，
就简单分享到这里。